新加坡的基础教育啊，一直都是世界顶级水平。那尤其是它的国际学校啊 ，IB 成绩连续六年都是排名全球第一，不论是最高分还是平均分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走进一家国际学校啊，叫做 AIS， 澳洲国际。这间国际学校呢，不算是新加坡最有名、最顶尖的，但是呢，是属于平均水准之上的这么一所国际学校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新加坡二梯队的国际学校究竟硬件、软件、环境上是什么样子的啊。进学校参观都是需要提前预约，需要报备名字的啊，是进门的时候保安核对之后才给我们发放了这个参观的贴纸才能够进来啊。所以如果有家长和同学想来参观学校的话，记得一定要提前预约。负责接待的这位小姐姐啊，真的是身材颜值都非常非常高啊，而且呢她还会一点点中文。她说她的中文是喜欢看 TVB 港剧去学的啊。澳洲国际呢，它总共占地是1500平米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对于中国的学校来说不算大，但是在新加坡来说啊，这个学校占地面积就算非常大了。而且澳洲国际跟斯坦福美国国际学校啊，这两所学校一起联合创办了一个全球最大的早教村，光是这个早教村就可以容纳2100名学生啊。那早教村顾名思义呢，就是提供给学龄前儿童2个月到6岁的孩子啊，都可以来接受教育。而且他们这个幼儿园的师生比例啊，只有1:7啊。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幼儿园小朋友们可以活动的这个地方了。这个接待老师呢一直在给我讲解啊，就是这些场地是如何去使用的。因为这些国际学校啊，他们都是提倡跟大自然去接触，所以小朋友都是脱了鞋啊，可以在这个沙子这里去玩耍，去接近大自然。
And what I do want to show, we do testing 4 times a day. So we do make sure because it's exposed to younger kids and it's also protected by the same UV roof. Yeah. Yeah. And I'll just show you this is one of our 4 libraries across the school.
Wow.
This is the smallest library in the city. So once a week, kids actually have a library lesson. Yeah. So even if they don't speak English, we do want to get them in the habit of reading. And during the library lesson, you can see the teacher sometimes sits over here. So the library lesson is very important.
这个地上的标志啊，它是按照动物去划分班级，然后地上都会有这个动物的图标，特别贴心啊。那我们站在2楼呢，就能够俯瞰整个游泳池的全景了。我这次来呢，是带着一些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来的，所以呢，跟这个接待老师呢，做了一个访问的环节。现在我们所在的场地呢，是他们其中一个室内体育馆。
Realize we try our level best to place a lot of emphasis not just on the academic side but also on the students' well-being, and that's something our school does best. And we even won the award for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the Year because we have highlighted that academic well-being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important.
Oh, okay. So, one more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why your school term begin at.January, while the other international schools began at August.
Yeah. So a lot of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s, they follow a northern hemisphere, which is a July-August start, which is what you highlighted. We are a southern hemisphere school. That means we start in January, but that means our school terms are more evenly spread out. So it's 10 weeks each for each school term. However, for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schools, their terms are...longer,
yeah,
15 weeks.
Okay.
So it really depends on where the family's coming from, but either or, we will be able to advise how they can settle in.
这个墙上的国旗呢，就是他们所有的学生来自的不同的国家啊。我问小姐姐为什么，这个星星是有7个角？她说，因为为了把国旗都能放上去，所以它也是特别可爱啊。你看，我们现在也到了又是一个室外的运动场地，所以整个澳洲国际呢，我们看下来是场地非常大， 然后可以活动的空间也非常的多，学校的各种硬件设施啊，真的都是顶级水平。现在是学校假期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运动场地里面只有一些假期还在训练的学生，当然我们是不能够去拍学生肖像的啊。所有国际学校的室内运动场地啊，它都是有冷气的，所有的室内场所啊都有冷气。但这点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如果你在政府学校上学的话，政府学校的教室是没有冷气的，只有老师办公室是有冷气的啊。这个呢也是李光耀当年哈、啊、就是定下的治国方针啊，他觉得孩子啊就不能够在温室里面长大啊，当然我们说是温室，他们应该就叫空调室了。说实话，在这样的校园里面走啊，我都很想再回学校去当老师了。谁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样条件的学校里面去读书呢？对吧？当然了，学校的这个学费啊是不便宜的。新加坡的国际学校啊，只要是水准之上的国际学校，基本上学费都差不太多。它都是随着年级的增长，学费也会每年去增长啊。那国际学校就是从幼儿园到一年级一直到十二年级，也就是我们理解的高中毕业，都在学校里面读。那他每年的学费啊是要20万左右人民币，一直升到高中的最后两年，就十年级到十二年级的话是超过20万的，可能会接近23万左右人民币一年，这个是学费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考虑去就读国际学校的话，你不仅仅是要考虑学费的问题，你的孩子肯定还会去学一些兴趣特长呀，可能还会去额外的去补习呀，包括说你的妈妈在这边陪读的话，两个人的生活开支呀。所以呢，如果我们考虑读国际学校的话，那一年至少哈50万的人民币的这个支出是需要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光羡慕啊，还是得量力而行。我们刚刚一路上看到那个墙上挂的全部都是学生的作品啊。那现在进的这个教室呢，是做这个木工这些器材的。说到这个木工啊，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公立学校做老师的时候啊，我学校有一个数学老师，他在做老师之前呢，他就是做木工的，后来转行成了数学老师，然后呢又同时教学校的木工课。更神奇的是啊，在做木工之前他还做过一个行业哈，就是新加坡的赛马场里面去养马。所以说你看新加坡人很有意思啊，他们很多人是中途转行，中年三四十岁再转行去做老师的，都是有可能的啊。不像我们国内就是说你可能一份职业就是从头做到尾啊，就是这么一份职业，很难去换工作。
他们的聘请，然后这个我们中小学国内不是颁布了那个什么新的，就是小学生也要开始学煮饭啊，
素质教育
这些，对不对？其实这边的学生是从小就会有这样的课。然后他们，我记得我当时在那个公立学校的时候，是每年都有一个那个什么 dinner meals， 就是让学生做了菜，然后请自己的家长过来吃，有一个这样的晚餐。
这个活动场地呢是给年纪最小的那些小朋友哈，就是二年级以下的小朋友，他们有一个单独的活动场地。
出来学生就可以直接喝。那大家看到这个有一个记，就是因为以前它比较高，然后后来觉得学生因为比较矮嘛不方便，所以就特意把它再挪下来，就非常的人性化。
So what is the criteria for admission of a school? Because all students, all Chinese students, the English is not that good. Yeah,
that's a very common question that we do get asked. So we are a non-selective school. As long as we do have the space available for ou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you actually can just submit the documents that's required and you'll be able to kickstart the process for you. But for secondary students, there has to be a minimum English, so they do need to complete the test online before we can accept them into our school.
Okay.
那其实有很多家长呢是抱着我来新加坡我就要进最牛逼最顶尖的，像 UWC 啊，或者是这个 SAS 或者是德威啊这些学校哈。那么但是呢你的孩子可能目前的水平申请不上最顶尖的这些学校的话，那有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就是你先进像澳洲国际这样的二梯队的国际学校，在里面就读一段时间之后，那么你的孩子的水平基本上就能够达到一梯队录取学生的标准了。而且说实话啊，如果已经在这样的学校里面就读了，我觉得 一直这样读下去也是不错的。当然咱们中国家长就是喜欢卷啊，就是要去数一数二的学校，这个反正是见仁见智哈。
Yes, 50% of the student population is Australians, but that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when you join our school, you only have to go to Australian university. There are also our top scorers who actually have managed to go to universities in UK, US, even top. So you name it, we actually have it just to make sure it's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So which country of the students are from?
Yeah, so 50% of them, because of the Australian school, it is Australians. And then our Chinese population is actually 18%.
18%? 18. 18%,
yes.
Of Chinese
percent.
It's like Chinese nation or from, come from China?
Come from China.
Come from China, 18%.
Yeah.
Can go up to the NUS and
So we do cater to students until 18 years old in AIS, and some of the families want to continue pursuing th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o with regards to that, we do have students who go to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and also the famous one, the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MU. When you're looking at percentage-wise, I would say it's about 3-5% of the graduating population. Yeah.
So 这个呢是学生的 iPad， 每个班级都有一个专门放 iPad 的柜子啊。这个是我们中国家长要接受的一点啊，就是中国的家长呢都害怕孩子太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但是实际上新加坡的教育哈，全部都是需要用到电子产品的。当然学校会做到很好的监管的工作啊，会控制他们的使用时间，只会学习的时候使用。最后学校的校长也接待了我们，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把更多中国比较优质的学生送到学校来。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其他想参观的学校，也可以给我留言啊。